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热持续升温，观众感受与神相连；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一个曾在外企内给中共做眼线者的转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热持续升温，观众感受与神相连。在2024年元月14日，神韵八个艺术团在亚欧美三大洲同天演出后，神韵热持续升温。神韵演出在时尚之都米兰、英国米尔顿凯恩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拉斯、南加州艾斯康迪都等地的演出纷纷爆满，首次迎来神韵的波多黎各六场演出票房提前售罄，观众们感谢神韵带来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有观众将神韵视为新年伊始的一份神奇礼物，因为观看神韵不仅让他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精华，更让他领会到人的神性非常重要。尤其今天处在科技社会，人与神的联系，上天对人的精神指导才是最重要的。有的观众等了八年，终于如愿看到神韵演出，有的历经曲折，花了7个小时才完成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赶到剧院，但未能准时赶上演出，得到艺术家们给观众们带来的无价之宝，而落下了激动感恩的泪。有的在看完演出后带着喜悦、幸福、祥和的感受回家。
意大利教育品德部副部长赞神韵，神性超越尘世。神韵艺术团自圣诞过后至今，在意大利4个城市上演了26场演出，场场爆满，现场观众观看演出后交口盛赞神韵。意大利教育品德部副部长保拉·弗拉西内蒂在1月21日下午观看了米兰最后一场演出。米兰是歌剧诞生地，弗拉西内蒂认为神韵歌唱家非常杰出，他说，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出色，在我看来她具有超高的水准。同时他表示喜欢神韵的歌词，因为歌词真的充满神性，歌唱家通过优美的声音把一个超越尘世具有神性的理念具体化了。演出美不胜收，让人看了心潮澎湃。弗拉西内蒂还表示，神韵对社会肯定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演出吸引了大家来关注传承千年的中国文化，大家对神韵艺术家肯定也是心怀感激。
米兰所属的伦巴第大区议员登报发贺词。神韵在米兰演出的首日，意大利参议员、前外交部长朱利奥·泰尔奇在爱国者之声网站上发表贺词，欢迎神韵。泰尔奇是意大利现任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兰所属的伦巴第大区的参议员。他在贺词中说，祝贺神韵艺术团为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带来非凡作品，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原貌。他表示，这场激动人心、生动活泼、流光溢彩的演出注重精神内涵，这正是北京共产党政权20多年以来试图镇压的。然而，由于艺术家的专业素养以及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辛勤工作，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写道， 他们所表现的是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有着千年底蕴的中华文化。他在贺词最后表示，欢迎艺术家以及所有参与者，他们将神韵打造成世界上最美的演出之一。
美国资深州议员盛赞，神韵是一场奇观。2024年1月20日晚，弗吉尼亚州资深议员肯尼斯·普拉姆和太太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的第二场演出。他说，神韵是一场奇观，舞蹈、艺术性和制作，我无论怎么赞美神韵也不为过。肯尼斯·普拉姆在弗吉尼亚担任州众议员长达44年之久，还曾担任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主席。看到一场复兴传统价值、带来希望的演出，他对此心怀感谢，说，神韵讲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关于国家的不同的文化，神韵做得很好，他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神韵艺术团的宗旨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普拉姆强调，传统对维系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神韵展现的传统是所有人的传统，而不仅仅属于中国人。他表示，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一个政权，中共如此反对言论自由，如此迫切地想要控制人民，并不允许神韵演出，这是多么令人失望。我们在美国，中共与我们所相信的正好相反。
商学院院长表示，神韵传递积极的讯息，让人身心富足。2024年1月20日和21日，乔治梅森大学商学院院长阿贾伊·文泽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该校艺术中心的两场演出。阿贾伊·文泽感谢神韵艺术家为分享中国传统文化所做出的努力，感谢与我们分享您的国家文化，观看神韵演出的体验让我们的身心变得更加富足。他说，当看到演出中舞蹈、音乐和其他事物的互相配合以及完美诠释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进一步解释说，演出中不只是各种色彩和音符的流动，艺术家还完美展现了音乐和舞蹈，让他看得津津有味。此外，编排的故事内容也非常好。文泽表示，演出传递了协和与和平等积极信息，以及人应该在一种安养生息的恬静状态中生活。他并说，世界各地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在寻找和平，都在寻找彼此的安慰，寻找如何能共同生活，如何和平与协和的生活。他赞美神韵的演出散发了一种非常正面的能量，让人感觉很好。
神韵首次莅临波多黎各，演出票提前售罄。神韵不仅在曾演出过的城市得到热烈欢迎，还有更多城市的观众期盼能观赏到这台世界第一秀。今年神韵艺术团首次莅临位于北大西洋的大安地列斯群岛四个大岛中最小的小岛，但又是知名的旅游胜地波多黎各巡回演出。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1月21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齐聚滨海艺术中心前，在著名的景点新加坡河畔向师尊拜贺新年好。一些新老学员分享了自己修炼的故事，感恩修炼大法使自己或家人获得新生。1月27日，美国纽约城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上州中城召开，上千名当地学员参加。
根据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义务协调人雷时中博士的介绍，到2023年10月份为止，来自156个国家、地区、遍及五大洲的5万多不同族裔、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民众参加了网上学功。北美英文网上交工班除了每周四个交工班以外，每个月还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播放李洪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每个班都吸引了大约200人注册， 大约二三十人坚持看完九天的录像。珍妮弗·布肖女士留言说，法轮功学宫班深刻地改变了我，写下这段留言时，我觉得自己都想哭了，就好像魔幻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它就像从天而降的星星掉到了我的怀里一样。我已经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些介绍法轮功的短视频，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跟我一样。我非常高兴和感激每天早上都能练习法轮功。在几天之内，我就真的看到和感受到了我的身体和背部的变化。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轮功学员2024年1月20日参加在布瑞内德举行的湖区健康博览会，把法轮大法介绍给当地居民，人们认为法轮功真善忍正是他们需要的理念。
2024年1月26日澳洲国庆日傍晚，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举办盛大的尊重国家游行，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这个庆典活动，受到民众欢迎。匈牙利裔的马丁表示听说过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希望早日停止迫害。他很高兴了解到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并邀大家一同合影。
鉴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月23日基于普遍定期审查程序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审查，来自瑞士、法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芬兰等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1月22日和23日在日内瓦的标志性广场万国广场举行集会，他们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超过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芬兰法轮功学员1月20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甘比商场附近的广场上举行受迫害者纪念日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土耳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14日在卡德科伊市生态生活中心举办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学员向市民展示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不少人当场学练五套功法，还有人说修炼法轮功将是自己余生要去做的事情。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请听明慧网文章，一个曾在外企内给中共做眼线者的转折。
一个曾在外企内给中共做眼线者的转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一位朋友的丈夫是个曾给中共做眼线的人，他在退休之前是一个外企的高管。由于业务需要，他每天必须翻墙，对国内外形势了解很多，对法轮功保持中立的态度。后来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朋友，修炼法轮功后严重的颈椎病等多种疾病消失了，再也不用他每天早上先给妻子翻身按摩扶他起床了。以往常年病病歪歪的妻子现在能精力充沛地操持家务，照顾家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这令他感动，对法轮大法开始怀有善意。于是他告诉自己的妻子，他进外企工作之初，国家安全机关找他谈话，说因为他是党员，退伍军人，符合做该企业情报收集的条件，所以要他对该外企公司所有的人进行暗中监视，并把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每周送交一份汇报，有特殊情况及时汇报。妻子练功恢复健康之后，他告诉妻子，我现在不做眼线了，还坐上高管的位置，但我知道身边也有人盯着我，盯着全公司，是谁我都知道。其实所有中外企业里都有中共安插的眼线，你们一定要注意保密，注意安全。的确，现在中共就像当年将中共党员安插在国民党里一样，在所有中外企业里强行建立共党支部，这些支部其实就是特务机构。这位朋友的夫家有台湾亲戚，曾多次邀请他们加入台籍， 都被她丈夫婉言谢绝了。可是就在香港事件发生后，她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带领全家去了台湾。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朋友的丈夫看到香港警察暴力殴打和平民众的视频后，将视频传到朋友圈，没想到四五个警察突然闯进他家，吼叫着，不由分说将他从床上拉扯下来，把他身上的衣服拽起，用来蒙住他的头，然后就往门外拖他。我那位朋友听到动静，从楼上跑下来，问警察为什么抓人。经我这位朋友和警察交涉，后者才同意让她丈夫穿上外衣和鞋子被带走。她丈夫被放回来后，失去了以往温文尔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整天失魂落魄地躲在屋里默默流泪，不肯见人，也不肯讲被抓走后的经历，出现抑郁病态。经过一段时间在妻子的安慰劝解和照料下，状态才有好转，但仍然不肯见家人以外的人。后来他痛苦地对妻子说，警察审讯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他说，他们对我们普通人都这样，真不敢想象法轮功是怎么挺过来的。另一位同修化名王杰，在看守所听同监舍人讲自己找工作的经历。那人说，他以前在那个台湾公司里上班好几年了，待遇不错，他就想踏踏实实干到退休。后来听说上面和台湾关系紧张，底下那帮狗腿子借机故意找茬勒索，老板没喂饱那帮狗，愣是让狗仔们把公司搅黄了。老板回台湾了，他也下岗了。他后来才明白，台湾不好使，共党老子需要你了，你就是台胞、同胞、一家人、亲，不需要你了，你算什么？一脚踢开，能滚多远滚多远，否则就把你消失。还有一位同修化名小张被非法抓捕，在中转站期间，同监舍有一台湾女孩见到警察疯狂执法后，她小声地连说三声，土匪，土匪，土匪。后来她回答同监舍人的问话时说，我宁肯回台湾坐牢要饭捡破烂，坚决不再进土匪窝。中共恶党当初夺权时靠欺骗利用了农民，结果大饥荒饿死人数最多的是农民，直到现在最贫困的还是农民。中共称工人是领导阶级，给他们戴高帽，而最早下岗失业的却是工人。工人现在也是处于维持基本生活状态，现在恶党统治不稳了，又故伎重演，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为了人民，给人民灌迷幻汤，跟他走做殉葬品。中共对台湾是又拉又打，耍尽两面三刀的流氓手段。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更加阴险毒辣残忍。然而恶有恶报，谁也逃不掉，中共绝对逃脱不了被神彻底灭尽的下场，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肇东市五位法轮功学员詹祥军、袁爱荣、杨淑君、孙琴、熊启亮，2023年9月4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11月20日被黑龙江省安达法院非法开庭，11月28日被非法宣判。詹祥军，男，52岁，被非法网判8年6个月，并勒索罚款2万元。袁爱荣，女，50岁，詹祥军的妻子，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1万元。杨淑君，女，60多岁，被非法网判4年6个月，并勒索罚款1万元。孙琴，女，60岁左右。据家属说，她被非法判刑3年。在以前，她曾经被非法劳教几次。熊启亮，男，46岁，被非法网判1年。在判决书下来好几天后才告诉家属。
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宁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肖华女士，2023年9月19日在讲真相时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同年12月22日遭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肖华已提出上诉。
黑龙江牡丹江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托文霞，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曾被绑架7次，身体不堪重负，出现了严重疾病状态，于2023年11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
居住在山东青岛市的72岁的黑龙江籍法轮功学员魏春荣女士，2024年1月11日遭青岛即墨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非法罚款10000元。魏春荣当即提出上诉。魏春荣老人2023年10月12日遭青岛即墨法院非法开庭，律师作无罪辩护，判决书中迫害构陷的材料都是妄加陷害罗织罪名。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退休女职工陈国华，2015年底查出直肠癌，于201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康复。2021年4月被警察入室绑架迫害，健康状况开始下滑。2023年11月29日再次被5个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劫持，于12月11日含冤离世，年仅54岁。
天津北辰区谚语艺术家园法轮功学员刘桂荣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1年，再次被非法判4年，已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家属已探视2次。2022年11月19日刘桂荣再一次被天津市北辰区嘉荣里派出所国保大队绑架，据悉这是他第4次被非法判刑。
吉林长春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陆金华女士，2023年2月19日被长春二道分局东站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她被构陷到法院，被秘密开庭，非法判刑4年，她已被送往吉林女子监狱。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江兵，2022年11月11日因发放真相资料，被九台区工农派出所恶警绑架殴打，后送到长春看守所，由于身体原因被看守所拒收，他被恶警拉到一个宾馆关押迫害几天后送去长春市中心医院，身体越来越差，全身浮肿，呼吸困难，上吐下泻。11月28日，工农派出所强迫他家人取保候审才放人。江兵于2023年3月28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红，2023年2月19日被二道区荣光派出所4个人入室绑架，非法抄家，之后被长春朝阳法院非法判刑2年，并于12月13日被转到兰家女子监狱。张红一直和80多岁的老母亲生活，她被绑架后，老母亲生活自理很艰难，家属不知什么时间她被判刑，也没有收到判决书。
辽宁葫芦岛兴城市法轮功学员胡永丽被非法判刑2年，已被劫持到辽宁省盘锦监狱。其亲戚法轮功学员谭玉梅被非法判刑1年，已被送去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2023年4月4日谭玉梅在沈阳北站欲乘车结束串亲戚返回兴城时，被沈阳北站派出所警察搜出法轮功真相粘贴等，随即被非法扣留。当天沈阳警察就到兴城谭玉梅家非法抄家。4月6日，沈阳警察通知兴城市宁远派出所警察绑架了谭玉梅的亲戚法轮功学员胡永丽。
辽宁海城市法轮功学员孙素云，2010年8月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2011年3月被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在5监区被迫害至瘫痪在床上，10年多生活不能自理，他于2023年9月26日含冤离世。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法轮功学员初燕，2023年4月30日在上海闵行区被警察绑架， 目前已被上海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
河南淮滨县法轮功学员任鹏在浙江杭州市工作，2023年4月5日因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杭州市萧山区看守所。2024年1月22日得知他被杭州市萧山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1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
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邓国军女士日前被高平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于2024年1月23日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2022年9月19日早上6点左右，南充市高平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教导员陈周军、武芳芳等6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陈代友、邓国军夫妇的家，非法抄家，抄走了法轮大法书籍及电脑、打印机、影像制品等私人物品。2023年3月31日，陈周军、武芳芳将构陷邓国军的案子移送到高平区检察院。
甘肃兰州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苏安洲2002年8月参与法轮大法真相视频的插播，他后来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遭8年冤狱折磨，期间他的妻子、儿子都被中共协党迫害致死。苏安洲2022年8月再次被绑架，非法监视居住，被迫害至卧床不起，于2024年1月10日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出错，一名英国学员在神韵演出现场看到的第二部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1日。2024年1月21日星期日，在观看神韵艺术团于英国北安普顿的最后一场演出时，我看到了许多其他空间的景象，这里想与大家分享其中最感人的一幕。当台上演唱最后一首歌曲时，头戴王冠、身着大袍的古老国王们和王后们从观众们的身体里走了出来，他们坐在王的宝座上，头顶伟大的金色光环，每一位的身量都几乎与剧场一样高大。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首歌，身体前倾，流下了泪水。他们被歌词和演唱者的伟大慈悲所感动，伴随着他们的泪水，数以百计的生命开始从他们头顶的光环中射出，飞向他们的天国家园。这些国王们和王后们也可以飞射而去，但他们滞留不前，想听完整首歌，因为他们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慈悲。然而，他们的众生已经从他们头顶的光环中奔涌流出，返回天国家园，就像气泡从沸水中涌出那般热烈。这首歌曲势不可挡的慈悲，以及看到这些早已被遗忘的国王们和王后们与他们的众生一起得救，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当这首歌最后一句歌词的“神路开”三个字唱出时，金色的天门敞开了，王座上伟大国王们和王后们立即乘着金色的能量流向天疾驰。然而，有些人却被耽搁了，他们悬浮在观众席上方，被相应观众的主意识所牵连。大幕落了下来，两位主持人出场报出压轴的节目。这时，一位主持人在句子上犯了一个小错误，结果导致一些观众的主意识有了瞬间的走神，并随即与天门的金色能量流脱节。 当这一情况发生时，国王们和王后们以及他们的众生变得徘徊不前，他们感到迷茫，于是有了停顿与悬浮。此时的他们既不在天上，也不在人间，无法进入金流而回家。只有当观众的主意识集中精力，并能接受演出的文字和节目时，主意识才会进入通往天国之门的能量流，使他们的国王和王后得以飞上天庭。在最后一个节目的演出中，当大佛出现并转动金轮时，这些国王们和王后们快速飞向天空，紧接着他们数以百万计的众生从观众们的毛孔中以巨大的密度涌出，进入金色天门的能量流，就像压力锅中冒出的蒸汽那样，每一个蒸汽分子都是一个众生，所有的众生都在金色光束的照耀下射向天国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制作真相册子过程中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5日。一天，我去县里技术同修家求助，正巧赶上他和妻子用自封袋装真相册子，五颜六色封面的各种真相册子摊满了床上，无论是水墨画封面的金种子，还是年画封面的天赐红福，就连人物照片封面的真相打印的图像都很清晰，颜色鲜艳漂亮。对于制作真相册子，我可不是外行，在我的眼里，这些封面打印的完美，简直无懈可击，我连连称赞。也难怪技术同修的妻子每次见到我都要夸夸他的打印机，这次我真的见识了。其实这台打印机是早就停产的佳能4980。技术同修笑了，他说你要是需要就把这台打印机带回家吧。好事来得太突然，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不是夺人所爱合适吗？技术同修的妻子也帮着打包，他说合适合适，拿去吧，我还有别的。他家用的打印机一般都是别的同修淘汰下来的，到了他家用什么什么顺。过了两天，我去学法小组学法，我一直与 A 同修配合制作真相资料，我有一台专门打印封面的打印机，打印效果不错，所以我供给他真相册子的封面，他自己打印内页。这天晚上，他把过期的、没用上的封面退还给我。唉，我心里很是不安，自责给他的太多了。接着，他又把他的打印机打印的一张封面给我看。我感觉我打印的封面效果明显好，就拿着那两张封面的给同修们看，咨询大家的看法。有同修说，这张颜色深，那张颜色浅。有位老同修略带责备的口气说，都一样，能救人就行，别讲究那么多。做成你这样，得多花多少钱啊？我没说话，讪讪地拿回了那两张封面。回家后，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我打印的封面明显清晰漂亮，却不被老同修认可呢？我想起师父说，如果是救人需要做的精美一点也可以。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现在明慧网设计的真相册子越来越好，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比起10年前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而且我打印的封面不需要额外多花钱，打印机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就是技术同修送我的那台打印机，我都拿出了1000元钱用于做资料。我不去旅游，不买好衣服等等，省下钱来买打印机，没什么可指责的吧？向内找，我该修什么呢？过了整整两天，我才想明白，我找到了自己的两个执着心，一个是显示心，一个是强加于人的心。我拿给同修们看两张封面，是显示自己做得好，另一方面是想求得大家的认可，继续供给 A 同修封面。以前不管 A 同修愿意不愿意，我总是给他一大叠，造成了他的积压。我决定以后 A 同修要我再给他，退还的过期封面我销毁后自掏腰包，按每张5角钱放到了做资料的费用里。说完制作，我还想再说说包装。以前我爬楼挂门把，使用普通的小马甲手提袋，就是上面印着笑脸的那种。原先我在路边花坛等处也拾到过被丢掉的真相册子，有的是装在自封袋里，看起来很精致，但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那天在技术同修家，我看到许多许多装在自封袋里的真相册子，是特别薄的自封袋，越薄越透亮，不用再斟酌了，这种自封袋比装在马甲袋里正规精致多了。我去批发市场用2分80一个的价格买回来很多自封袋，把册子挂在门把手上，并不十分牢靠，极有可能主人一推门，袋子就掉到地上了。我现在把装在自封袋里的真相册子直接竖立在门边，这样发起来更合理更安全。还有的同修不只是一位，把真相册子用当地晚报的报纸包裹起来，他们说这是单位给定的报纸，攒一大摞也没什么用途。我们好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过，有的同修说晚报报纸是中共邪党的喉舌，满纸是邪恶的文字，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活的，邪党报纸的空间场充满共产邪灵烂鬼，邪灵无孔不入，根本就不能让报纸进家门，不允许共产邪灵进家门。救人的册子不能用毁人的报纸包裹，大家各执己见，交流结果并不理想。我想我应该把自封袋装着的册子给用报纸包裹真相册子的同修看一看，让他们自己比较，让他们自己决定用什么包装好。我要坚决修去强加于人的执着心，同时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诚心静心精心静心，制作出赏心悦目雅致精美的真相册子，使更多有缘人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是没有烦恼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天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5日。救人的事遇到了瓶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家里人又给了些许压力，只觉得无论是大法救人的事还是家里常人的事，都好难好苦恼，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就一个人去外面透透气，突然一个声音打进我耳朵，修炼人是没有烦恼的，修炼人是没有烦恼的。我意识里知道是师父看我紧抓人的东西不放，在点化我，
是呀，我们是修炼人，面对得失都不动心的，面对羞辱都会高姿态的。师父教了我们这么正的应对方法，怎么还会有烦恼呢？是不是因为自己被人心控制了，才会有情绪波动？是不是在利益上看不淡，在面子上放不下，才会又烦又恼的呢？如果常人的什么东西都放得下，又何来烦恼呢？记得有一句古诗，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上学时年龄小，只知道字面意思，体会不到里面的含义。现在得法这么多年了，师父的法在不断地学着，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诗，才知道那是一种境界，一个层次。古代的常人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我们是修炼人，有师父法的加持，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才对？我独自走在傍晚无人的街头，周围一片安静，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到底是悟在了哪里？最后总结出两个字，急和情。我希望能快点解决受迫害的同修正在经历的磨难，可是这种事急不得。急这个字下面不是也有个心吗？从出生我们就在情中泡着，当人的情起作用时很难察觉，也很难和慈悲区分。当我们跳出情，就会发现慈悲是不夹杂人心，不动心的。只要我们想修就不难，因为师父会帮我们。我反复背诵师父经文真修，原来是我的名利情受到了伤害，如果我不要这些东西了，那他们是不是就伤不到我了，也就不会感觉苦了。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一切顺其自然，不重结果，只重过程中修好自己。有烦恼就是苦，苦是业力造成的，真修者唯有恒心消业，坏事才会变成好事。到家后，我感觉身体和思想都非常轻松，没有一丝烦恼了，发正念也有了力量，再学法，头脑也清楚了，并且还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师父说，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引自弘引法轮大法，苦是舟啊，舟才能带我们达到彼岸。苦是好事啊，既然都是好事，那修炼人怎么会有烦恼呢？修炼人是没有烦恼的。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贵的一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号。2023年元月27号，也就是正月初六，我晨练完毕，发完6点正念，习惯地打开收音机听一下天气预报。之后当我刚伸手去关闭收音机时，听到在今天的健康与生活节目里，我们讲一讲老年人为什么爱摔跟头。那我就听一听吧，因为我也将近80岁了。广播员讲的要增补什么营养啊、补钙啊等等时，我随口说，我是练功人，我什么都不缺。当他讲到自我测试一下你是否属于爱摔跟头那种类型中的人时，我就用他讲的方式测试了一下，一看自语道，我也属于爱摔跟头的那种类型中的人啊。对此我并没有在意，关掉收音机就下地做饭了。今天我与同修约会合作一个项目，当我到车库取自行车准备出行时，车管员说，自从腊月22号晚到今天，你的自行车一直没有入库，他们每天晚上都有清查记录。我看时间还来得及，我就沿着积满冰雪的小道一走一滑地走到约会地点。做完项目已是下午1点多钟了，我又急忙沿小道回家。 当我横穿大马路走到靠近我家一侧的马路边，再走四五分钟就到我家的时候，我突然摔了个大跟头。过路的人都惊讶地说，这老太太可摔得不轻，快打120急救电话吧。我忍着疼痛吃力地一边往起爬一边说，不用了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我谢过他们，也没来得及讲真相就急忙往家走。因那天11:45是我们本地片区学法小组的学法时间，我必须得去。同学们需要的周刊真相资料都在我手上，我必须送到。到家后时间已是下午2点了，我就想我怎么能进得去学法小组呢？因为安全考虑，学法时谁都不能来晚。学法小组在5楼，又有2道门，若是敲门声太大或大声呼喊，一是破坏了学法小组的制度，二是干扰了同修学法，三是破坏了本学法小组的安全环境。我若在门外等着，因大家学完法后切磋的时间不定，本小区居住的都是老住户，相互都认识，我也不方便在门外久等。于是我走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了香，敬请师父帮助我进入学法小组。之后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你不是有钥匙吗？是的，我怎么就忘了呢？我一下就找到了这把多年都没用过的钥匙。我打开了学法小组房间的锁，悄悄地进入室内坐下，与同修一起学完法后，该是主人同修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手里拿着钥匙给他看，并说，这不是你给我的吗？他惊讶地说，真神奇，我家的门锁已经换了2个了，这把钥匙早已经作废了。当我再拿次钥匙去试开门锁时，竟连钥匙头也插不进了。同修们也都见证了这一神迹。学法结束后，我说，我得先回去寻找我的自行车了。 A 同修说，我帮你去找。我说，你知道我年前去了什么地方？你上哪儿去找？他说，师父告诉过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再说了，大法弟子的自行车，这个生命也不一般，他也是为法而来的。他帮助大法弟子做了那么多主持正法、救度世人的事了，他也不愿意离开大法弟子与大法啊。我保证能把他找回来。说罢，他就出去了。我出去围着超市走了一圈，也没找到，就回家了。我刚走到我居住的楼头时，就看见 A 同修已经在我家单元门口等我呢。他在饭店门前已找到了我的自行车。他说，车要不是锁着，我就把它推回来了。我拿了车钥匙谢过同修，就把车推回家了。回到家后，我感到肚子饿了，就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黑芝麻馅元宵。下锅后，一个个元宵陆续破裂了，一会儿就变成了一锅黑糊涂粥了。破碎大小不等的元宵皮在黑色的炭锅里漂浮着，已经失去了它洁白的本色，呈现出黑灰色破烂不堪的一锅片汤。但是锅中还有几个毫无破损完整的元宵在沸腾的黑汤锅里滚来滚去，它们不破不燃，不但没破，而且越滚越发长大，最后它们浮上来了，变得圆圆鼓鼓白白的，格外的漂亮，它们已经熟透了。一天的忙碌结束了，我觉得我的左腿与左边脸部有点疼痛，这时才发现我的左腿膝盖摔黑了，棉裤也摔破了一个洞，我的脸部左侧也摔破了皮，渗出了血色。怪不得同修问我，你的脸咋破了？我说，我走路不小心摔了一下。回顾今天所遇到的正负神奇的一桩桩的事情，心中有所不解。这时我突然想起师父告诉过我们，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我遵照师父的法对照审视自己，所悟如下。 一，我今天为什么在快要到家时摔了个大跟头呢？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7年了，正法已接近了尾声，我还把自己当成了常人、老年人，用人念、人理、人的思维对待衡量自己，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师父已赋予了我们一切神通与法力，我却还是维护着人的理，人的观念抑制着神的一面，这不危险吗？要不是师父保护，说不定今天就被摔得筋断骨折了呢。二，回忆20多年来邪恶对大法弟子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没有被迫害倒，在邪恶的黑窝里，在邪恶的电棍下，我们仍然坚持练功、背法、学法。而现在，邪恶被清除的越来越少了，环境越加宽松了，我却放松了自己的修炼，被安逸心带动，越加懈怠、懒惰，有时晨练都保证不了，甚至被常人的享受、吃、喝、玩乐所染。尤其在过年这段日子里，把自己完全混同了常人了，精进的心丢了，前进不了了，助我前进的工具自行车也被丢弃了，这怎么去救度众生？怎么能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与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呢？师父着急啊，此时我低下了头，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师父啊，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我不会让师父失望的，我要勇猛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三，师父鼓励我，帮我打开了学法小组的锁，点悟我多学法，学好法。同时，师父还让同修帮我找回自行车，让我看到遵照法的要求做而出现的奇迹，相信大法无所不能。我感恩师父对我的启悟与鼓励。四，师父还用煮元宵的过程让我悟道，不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要坚定，不破不弃，入红尘而不染。修炼人所遇到的磨难，磨去了人的执着、人的观念，割舍去的是常人的名利情，它使我们走向成熟。因层次有限，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